出手阔绰。这之后，我们一行在天山待了些日子，朱国华特意来了天山接了他的宝贝孙女回家，顺带着阿欣一起回了南京。子玉也没过几天便完全恢复了，他和孙君临之间倒是熟络得很，一口一个君临哥叫着。想想我还没听他叫过孙思雨一声哥嘞，这孙思雨当哥哥的倒真是失败。我本以为死一眼要在这儿待上好一会儿，但当我和王继昂买了票要回苏州的时候，死一眼也备好了行囊。孙俊林说他要回上海，离苏州近得很，怕他跑丢了让我们带着他。我有些疑惑，这厮怎么不回盐城？孙俊林说盐城的那家只是私事茶社的小分店，孙家的根本是在上海。我们一到苏州，王继昂就跑了，把死玉眼扔给了我处理。我本来是想着把死玉眼送上去去上海的高铁就行了的，但是一看到他那迷茫的眼神，就愣是一路把他送到了他家门口。看到那孙氏茶社，我真是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就在外滩，挨着东方明珠，偌大的红楼高耸着三层，里面倒是清雅古典的很。死玉眼一踏进去，大厅里的两排接待都是弯腰九十度，整齐地喊了一声少爷。妈的，这规模还好意思叫茶社呢。我真是羞得想立马回苏州，把我那刻着酒楼二字的饭店牌匾给摘下来。之后一个像是管事的人把死玉眼带走了，握着我的手抖了好久，嘴里一直说着感谢的话。我还没怎么反应过来，他便塞了一张支票在我手里，问我要不要去喝杯茶。我连忙做了个揖，说是不用了，想把支票还给他，但他怎么都不肯收回。我无奈只得拿着支票回了苏州。当时还没看仔细，等我坐在高铁上仔细看的时候，差点没吓得叫出来。这孙家人出手忒阔绰，大手一挥就是六个零。这之后我也算是过了好些日子的安稳生活，直到我收到了一份礼物。